四旬期比三主日甲年，请给我点水喝。恭读圣若望福音第四章五节到四十二节。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的福音呢很长，所以我们也就不读了，希望大家自己去读一下。那么我就直接的咱们走进这篇默想。请给我点水喝，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这句话呀，打开了我们人类的灵性之门，因为他是以人的身份向人发出的请求。耶稣的请求代表人类心灵最深处的渴望，或者说呀，只有耶稣才能触及到人的最深处，所以这句话也代表人最深的祈祷。也就是说，只有耶稣走到人心里，人才能发出最深的祈祷，这就是基督徒祈祷的特色或者是特质。我们是借着基督，在基督内协同基督并联合圣神向天主发出的呼求。基督在我们内祈祷，我们在基督内祈祷，基督又是我们祈祷的对象。下面呢，咱们就走，先从这个祈祷走进这篇默想。祈祷是一个奥迹，为什么说祈祷是个奥迹呀？首先这一句话也是祈祷，请给我点水喝。咱们今天读的弥撒读经是三篇，第一篇读经记载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抱怨天主，抱怨美色，要求水喝，要求食物。从某种角度上看，他们的抱怨是祈祷，不过当然是自然的祈祷，一会儿我再说什么是自然祈祷。不过他们的祈祷是需要，自然的祈祷是需要净化的，因为他们所寻求的只是表面的口渴，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他们最深的口渴，就是我就叫咱们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最需要什么，这就是后来他们不断抱怨的原因。与他们同行的梅瑟就代表天主的净化，就是天主借着梅瑟苦口婆心百般忍耐来带领以色列子民走向生命的深处。从另一方面讲啊，这以色列子民也是一切民族的代表，他们是人类的代表啊，都曾神陷迷茫和困惑的旷野中，都拼命挣扎，拼命呐喊，都是为了寻觅啊那满足生命最深的渴望而呐喊。同时我们知道旷野是什么，考验的地方啊，你去过旷野，四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诱惑，险象环生，不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四周世界所创立的偶像林立的花花世界，而这些偶像呢都是装扮成可以满足人饥渴的水来招摇撞骗。你看咱们的世界是不是就像一个旷野，到处都是陷阱。人类的无奈就是明明知道是海市蜃楼，还是前仆后继，明明知道是镜花水月，还是去争先恐后。这就是啊人类的无奈，无奈的恶性循环。这个福音中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一个典型的代表，她在自己所创造的梦中无奈的陶醉，明明知道没有一个是真爱，也明明知道自己啊，也明明知道这一切都不能满足她那颗饥渴空虚的心灵，可是没有办法，她只能如此。什么叫只能如此？因为至少还有一个海市蜃楼和镜花水月，至少还有那六个丈夫，虽然是梦，至少还有个梦。换句话说，如果连梦都没有了，那岂不是更痛苦？这就是咱们人类呀、啊、所以他也只能活在无可奈何，花落去自曾相识燕归来，小院相径独徘徊，那种孤独寂寞中，这份孤独寂寞他也是祈祷，也是自然的祈祷。圣经的伟大，以色列子民的伟大，就是他们把人类的自然祈祷带进 信德的祈祷中。我每次看到咱们，当然我说的是真正的诗人啊，你比如咱们中国古时候那真正的诗人，不是光玩这个笔墨的，真正的诗人写好的时候，实际上你发现那首诗他就是自然祈祷，是向天主的呐喊，只不过是他不知道。所谓信德的祈祷，就是人类终于明白什么是祈祷了。自然祈祷是说什么？人类祈祷是人的天性啊，从这个贩夫走卒、乡村妇孺、知识分子、达官显贵，其实都会祈祷。自然祈祷需要告诉的我们的是什么？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不是神啊，人只要是人啊，就需要天主，人需要天主。那种天性就是祈祷，因为寻找天主也是天性，这就叫自然天性的祈祷，啊，人是天主的肖像，天生就有与天主说话的自然能力，这是自然祈祷的基础。所以你看，咱们这些，特别是穷老百姓，在极度痛苦，在用大声的呼喊"老天爷呀，天哪！"这个其实这就是祈祷。而诗人呢，他用那种孤独的呐喊，他用简单的笔墨描述出每个人心中最深的那种孤独了、渴望了、饥渴了那种啊。这种自然祈祷特别在老百姓身上啊发挥，越原始越会自然祈祷啊，因为发展进步往往是灵性的退化啊，在旷野里人有需要就会祈祷，在城市里人有需要就求人或者求人所造的东西。所以，要想寻找最天然的祈祷，可能在没有文化的乡下老婆婆身上找到。当然，诗人呢，真正的诗人是什么？真正的诗人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在荣华富贵中，最后从万丈高楼跌到最深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中国鲤鱼从皇帝到囚徒，最后发出了内心的渴望，那种一切都是虚幻，都是假的，那个世界都是空的，那份痛苦，它也叫祈祷。所以我说的是真正诗人啊，真正的诗人所写下的诗，就是人生命中最深的叹息、呐喊、渴望、赞叹，就是自然祈祷。不过，自然祈祷只能说是信德祈祷的准备。所以，我觉得咱们中国文化是给福音准备的一个很好的田地，等待着我们去把福音的种子撒在这里，或者说这个种子早已经在这里，需要我们去让福音、让耶稣点燃。当耶稣走近，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祈祷的真谛啊，就是请给我点水。当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说"请给我点水喝"，就是诱发人深处的渴望，或者引导自然祈祷走向信德祈祷中。信德的祈祷就是在基督内的祈祷，因为只有信德的祈祷才能发掘、满足人生的渴望。耶稣先向妇女要水喝，这就是信德。信德是什么？总是天主走出第一步，其次才是人，人才有能力迈步。大家一定牢记啊，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这个基本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灵修上。所以为什么我在我的讲道里面总有一些纠正，可能大家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啊，纠正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有的祈祷了，有的灵修了，特别彰显是人，人在那里动，而天主变成次要的了，啊，这我们知道上面这个原则是基督信仰与其他非基督宗教最大的区别。自然宗教与自然祈祷类似，就是人类用受伤的理性所创造的宗教，而这种宗教的最大的特色是人找神，不是神找人。但是基督信仰告诉我们，是我们是救赎的信仰，就是耶稣说的："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经过他，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福传的媒介，她是人类的代表，是自然宗教和自然祈祷的代表。主耶稣向她要水喝，就是告诉我们，除非他先走进我们，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走进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人类的祈祷具有等待的特色，非基督徒是在不知道的等待中啊，等待；基督徒呢，是在知道的等待中等待。我们总在等待，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每天都到这里来打水，代表人类的每一天的努力。这些努力是需要的，不过只有当主耶稣走进我们时，我们就需要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展开与耶稣的交谈。这种交谈就叫信德的祈祷。 而信德的祈祷也是一步一步的，因为信德的祈祷本身就是天主借着圣神对人的慢慢带领。主耶稣是祈祷的主体，贯穿整个祈祷，圣神就是让人走进耶稣的生命中，耶稣才是唯一的救主，圣神的使命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才是满足人心深处饥渴的那一位，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称道永生的水泉。这个妇女回答说，先生，请给我点水喝，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这个妇女在慢慢走向信德，不过她还不是信德，还不够，她需要走向深处，她向耶稣要水还停留在本性的层面，她叫耶稣先生，她所理解的水还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还不是耶稣本身，天主本身，所以她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再回到这里来。妇女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所有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正对。我们要知道，教友们啊，信的不是信仰的大杂烩，信的是对世界彻底的更新，这就是信德的挑战，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挑战啊。今天有一种诱惑，就是信仰大杂烩，宗教无差别，为了和谐和睦共处，大家一起祈祷，不分你我。虽然我们一起聚会，但是还是有分别的啊。所以信仰大杂烩不适合啊，不是信仰的原则啊，不是符合我们教会的原则。这是撒旦的阴谋，他把天主列于众神之中，把主耶稣变成与其他宗教的创始人一样，把耶稣变成人了。所以主耶稣问伯多禄的话一直在提醒我们，你们说我是谁，重要的是这句话，你们说我是谁。伯多禄说，你是摩西亚，永生天主之子。那这一句话和耶稣对妇女说的，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那意思说全世界只有耶稣是救主，他不只是先知，更是一切先知的派遣者，他是天主子，他就是天主。伯多禄后来在广场上向了几千人讲的更疯狂，他说出他意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这一句话也就是教会之外无救援的基础。不过这一篇道理需要单独一篇讲啊，这里就不说了。那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相信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满足人心最深渴望的活水。所以这个妇女说，我知道墨西亚要来，他一来会告诉我们，耶稣最说什么，同你谈话的我就是。这个妇女代表人类，人类需要一位救主，墨西亚就救主的意思。可是救主只有天主，自古至今人类创造了很多救主，很多墨西亚，可是都是假的，都是虚幻，因为他们本身都是泥菩萨过河，本身都需要被救赎的，本身都是罪人。当妇女遇到了耶稣才明白这段道理，只有天主是救主，也只有天主可以满足人类的空虚孤独。信仰不是理论，不是理想，更不是整个世界上的东西，信仰就是与你谈话的我，耶稣基督。那么这篇福音的最后呢，妇女找到天主后的那份喜乐，她把水罐打破扔掉，那个水罐就代表这个世界，或者说代表这个世界的各种偶像。打破偶像是在遇到耶稣后，为什么？因为只有天主才能取代我们心中的偶像。换句话说，如果人遇不到天主，只能活在偶像中。所以信仰教友们，信德就是朝拜真天主，信德就是人生命最后的圆满，信德的相反只能拜偶像啊！所以亲爱的教友们，愿我们今天这篇默想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新，带来悔改。让我们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